好，我们一共讲了三堂了，对吗？第一堂讲的是一个宣教的新趋势，让大家有个概括性的明白现在宣教有哪些的方面。然后我们就进入正题，讲这个整全的宣教。前两堂一个是理论堂，讲的是圣经，对吗？三一神他们在这个三一神在做什么，然后教会要做什么。然后第三堂刚才讲的就是实践。那你看以前过去跟现在都有这些整全宣教事工的实例，在中国有，在外国也有，在不同的领域里面都可以实践这个所谓整全的事工。那我们看完了这些别人做的，我们就问自己了，如果我或者我的教会要做一些这样的事工，我要注意些什么呢？好吧，所以最后两堂是讲这些。先是第四堂我要讲一个叫做宣教的取向和模式啊，那就是说当我要开始去做一个宣教事工的时候，或者我们教会要做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什么取向，有哪几个不同的模式。简单来说总结一下，教会应该有一个以他人为父子的中心的取向，然后呢有三重模式，是效仿基督的，为人做工，与人同工，与人同行。逐一来讲了啊，那教会应有以他人为父子中心，他人父子为中心的取向，因为教会不应该只是很自私自利的看自己，我们教会啊，我们很好，有好的教堂，有牧者，有侍奉的弟兄姐妹，每天都有更多的新的慕道朋友来，儿童施工也非常好，哇，鼓掌鼓掌，感谢神。这个很好，如果是你堂庆的那一天，应该都是要庆祝一下神的恩典，对吗？但是如果你天天都在想我的教会，我的教会，那就代表什么？有一点太自我中心了。如果上帝天天都在想我是上帝，我多多好，那他就忘记我们有需要，他不会来救我们了，对吗？所以我什么叫以他人父子为中心，意思就是我们老是要想别人的需要是什么，我怎么可以容神一人呢？我可以做什么，对吗？所以这个根本就是上帝自己是这样的取向啊。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，这个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，对吗？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一二三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心，保罗这里劝勉腓立比的教会，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我们经常这样说，耶稣的心就是为了别人的好处，他甘愿自己降卑，对吗？他本可以坐在天上的宝座那里享福，他干嘛要下来呢？就算人类有问题，这也是自讨苦吃，是吧？是我们自己选择犯罪了吗？他没得要下来帮我们。当然他不单只是愿意，而且他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子，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是由最高的上面一直下到最低，比任何人都还要低，死在十字架这样的一个刑具上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他不是自讨苦吃，而是他甘愿为他所爱的人类受苦。所以同样教会应该有学习耶稣基督的心，我们要看到别人的需要，我们就要去做一些事情了。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，这不是耶稣基督的心。既然这样明白了，你也说好，我们愿意去做一些事情，那如果我们到了那个群体那里，我们应该怎么去做，有什么模式？也有三重，为人做工，与人同工，与人同行。什么叫为人做工，与人同工，与人同行呢？先讲耶稣基督哈，耶稣基督他来世上拯救我们，他是为我们做事情，对吗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他来了是为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得救而做一些事情，这是为别人做工。但是呢，耶稣基督也与人同工。你会发现耶稣来到世上，他在世上事工的三年半里面，他不是只是一个人的， 他还有门徒啊，门徒里面有70个门徒，他猜他们两个两个出去，他也有12个门徒，12个门徒里面也有3个比较亲近的门徒啊。那要问为什么耶稣需要门徒呢？其实你看福音书，你觉得那些门徒不怎么样啊，拖后腿，有他们更糟，不是吗？还有一个出卖了主人啊。那其实如果是我的话，最有效率的就自己来，哎，容易很多，少麻烦啊。但是耶稣不是这样，他选择了跟一群人一起去服侍，这是与人同工。最后与人同行啊，约翰福音也说，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，对吗？啊，他是以马内利，神与人同在。与人同行就是愿意来到人世间与我们一起的生活。哎，三层面了，为人做工，那很简单，他们需要拯救，我来拯救你。与人同工，一起做，不是只是我单打独斗。最后与人同行不是做什么，而是我们一起去生活，一起体验，一起经历三重。那这个跟宣教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有了啊，我来讲。好，先讲一讲哈，为人做工呢，是源于一颗爱世人的心，凡是寻找灵舍的需求和扶持，愿意为灵舍的益处付出，牺牲自己啊，体现出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的精神，对吗 ？OK， 这个是为人做工。那讲个例子哈，在中南美洲有一个国家叫瓜地马拉，有一次我去，我跟我们的宣教士去，你看到我了。然后呢，在我的这个照片的左边有一对夫妇，白人夫妇，这是我们的宣教士。然后在我的右边有一个当地啊瓜地马拉人的牧师，年轻牧师，30几岁。我们去探望他的教会，这个照片在他的教会的外墙照的啊，看到那个后面就是他教会的那个招牌。然后呢，我们面对着哪里呢？就是另外那边，看到有个住宅小区，有个铁闸在那里，是吗？然后我们去拍了这个照之后，这个牧师啊，他叫 Byron， 他就说，来，你跟我来，我带你走一圈。那就走到这个小区里面去，有人帮我们开门走进去，走一片，然后他说你看到什么？我说不知道看到什么，就是当地的屋子吧，有些小孩，还有什么呢？再仔细看一下。这里很奇怪的，每一户都是他的门口都有一个铁闸，然后呢窗子都有铁枝，有点像坐牢一样。有些地方是这样的，我不知道你没有去过，现在比方在香港有很多的店铺都是有铁闸的啊。那为什么这样呢？慢慢就开始明白了，一般有这样铁枝铁闸只有一个作用，就是不让人家进来，不是要让你关在里面不可以出去，对吗？他说这个区啊是当地黑帮出入的地方啊，在中美洲啊，瓜地马拉啊、萨巴多尔啊、哥伦比亚，他们有很多都是罪犯集团啊，都是贩毒啊、打斗啊，这些很多都是年轻人啊，年轻人都在这些的集团里面啊，所以他们经常都有仇杀啊、枪杀啊等等案。那说有帮派的人呢，经常来这个区啊，进来拿保护费。啊，所以这个区的人呢，他们为了要将帮派聚在外面，他们就有铁枝啊、铁闸啊，当然也不是非常有效，但是总比没有好啊。他说这个教会就在这个黑帮出入的地方是一个教会啊，但他告诉我们，他住的地方呢不是在这里，他住的地方在城市里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啊。当初呢，这个教会要希望邀请他来牧会呢。他也想好久啊，因为什么？他有老婆有儿子，你住在一个好好的地方，你要跑到一个经常都有帮派来枪杀的地方，还要经常可能被人直接要付保护费什么的，每一天你的妻子在家里都想不知道今天晚了些饭来回来是回不回来，对吗？你的孩子在想我的爸爸今天不知道怎么样啊，很担心的啊。那我说那你怎么还是来了呢？啊，你不来也很正常啊。他就是说，他来就是因为他感觉到圣经教导的就是，耶稣甘愿离开他天上的宝座，因为这些人的需要来到这里。啊，他说，我来这里虽然是危险，但还没有需要死在十字架上。 对啊，耶稣来就只有一个目的，要死的，他还没有不一定会死啊，不会要冒死，但这样这一群人需要有牧人啊，因为他们不可能离开这里，他们要住在这里，而教会不就是应该要去这些地方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，这个是为人做工，为人做工要付出的啊！你要做宣教施工，你不能一毛不拔。我这宣教施工最好就是我不需要花时间，也不需要花金钱，也什么，他就信主了，那多好！那当然了，如果全世界都是这样子，最好了。但是，一般都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，宣教的施工你要付出。最简单的，比方我让有谁有去过短宣队参加短宣队有没有？举手一下，也有一些啊，不太多。其他的没有，你要想一想。当然，我也明白了。去短宣呢要付出的，对吗？起码你要付出一到两个礼拜的时间。如果你有工作的，你要请一两个礼拜假，你不如去度假。你去了短宣，你就没有时间度假了，对吗？然后呢，短宣呢，看你去哪里，哎，花很多钱的啊，在这里哈、啊，如果在加拿大，一般都说近一点啊，啊，我们在安大略省去魁北克省啊，啊，不然再近一点，中美洲。啊，那去德国还可以，不过那个费用也开始多了。因为去非洲啊，去澳大利亚那直接不行。现在的飞机票的价格，你去个短宣大战六七千的还不止，谁有那么多钱？哇，我去短宣两个礼拜六七千块，要不要付出？啊，如果你有孩子在家里的，你去了不要紧，你孩子谁看，对吗？而你和人还要有 babysitter 啊，或者你要有父母啊，有别人，都是很麻烦的。当然，当然，啊，这个只是短宣，都没有说长宣的，对吧？OK， 啊，但是什么叫为人做工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说你要去参与在这个施工，你要不要？要么就不参与，你要参与的话，就免不了需要有一些牺牲的，一点都不改变，我继续是这样子。就大概都没有办法可以做出什么的来了 ，OK， 啊，不多不少，我们要有存着一个心，为人做工，必须要牺牲某一些东西的。但是如果你觉得是值得的话，你就会愿意去啊，值得的话你愿意去啊。这个牧师他觉得值得的，可以去。还有一个中国例子，比如说，疫情不是一开始就在湖北那边嘛？那在湖北那里他们封城，我们就在这边看着，对吧，就是为他们祷告。哎呀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认识的人在武汉在湖北啊，为他们祷告。哎，我们都认识很多人在那边的，因为有很多德国留学生他们在武汉那边，然后呢我们教会里有些老家是在武汉湖北，我们也去过湖北去帮那里的教会啊，所以当时都很焦急在看他们怎么样。其中一个教会他们就跟我联络说，哎，我们现在做这个救济的工作忙不下来啊，也缺乏钱去买一些食物，你们可不可以差会可以帮我们？那我们就开始帮他们。原来怎么样，他们在湖北一个小镇里面啊，那我们听到一般都是在武汉封城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在小镇的更厉害，因为封锁了之后食物进不去啊，你住在城里面的老百姓就缺粮了。那在农村的反而好，可能农村他们种地就有的吃了，在小镇城镇里面的就缺，那怎么办？刚好呢，他们教会有一个面包车，好，你也看到了哈。但是那个面包车呢，有一次不知道是公安还是谁，他们需要征用他们的车用一下，于是呢就给了他们一个通行证。你知道当时封城呢，没有通行证你都不可以开车，他们就教会就可以。于是他们帮政府去运输一些的食物，然后他们也说，那我们可不也运输这食物去救济一些有需要的人呢？啊，那也得到批准的。于是他们这个牧师啊，跟会友每一天都开车拿这些食物，然后就送到一些小区里面给一些缺乏食物的人民。那么，比方你有些很多人他们受到这个食物，他们大概那一个月里面都帮助了500多户人家。当然那些受惠者他们就很感激了啊，有些人后来疫情那边完了，他们也去教会啊，然后甚至呢当地的报章都登出来，就是说这一段我写的是当地报章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他这样说，基督信教信众 在牧师的带动下，纷纷冒着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参与一线防控。牧师将教会用的商务车进行改造，作为疫情期间供应紧急物资的用车，在城乡封闭管理期间，隔离病毒不隔离爱，确保抵保人士基本生活物资所需。这当地的没有宗教的背景的传媒说了，我觉得特别好，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，但他们要冒险的去做这个事情，对吗？因为疫情那么猖狂，他们每天都要接触到不同的人，但是呢这个教会他们就愿意这样做，为人做工，看到需要你就要勇敢的去做，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不多不少有些代价，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做。那这个教会我觉得非常好的见证，隔离病毒不隔离爱，为人做工。好，讲完了。与人同工，与人同工呢有一个假设，就是解决问题不是仅仅是需要我，而是那些受益人呢，他们也有义务为自己的福祉做出贡献。受益者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改写自己故事的作者，我们的角色是帮助他们实现自我转化。这怎么说呢？讲个具体的例子，刚才不是说耶稣有门徒吗？他为什么需要门徒？那简单的答案就是耶稣不需要门徒，而是门徒需要耶稣。耶稣没有门徒的话，事情做得非常的有效率，有了门徒了就有阻碍。但是耶稣这样做，因为门徒们以后就需要做了，对吗？如果耶稣没有十二个门徒，没有七十个门徒，四福音书写完了就结束了，还有使徒行传吗？就没有了吗？对吗？那使徒行传里面一开始你就看到那个十二个使徒，突然之前在福音书里面他们都是什么都不懂的，但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他们突然就变成都是福音的能者，他们都去打拼了，是吗？那是怎么回事？其实神不需要人去帮他，但是神创造人的需要人愿意实现神给我们的潜力。他摆在我们在这个世上，不是只是享福坐在那里领受他的救恩，而是我们要参与在他的事工里面，对吗？那就需要有个不同的心态。那所有的人都不是说我就是受益者，我是受害者，你来帮我啦。我没有钱呢，你有钱你就给我啦。当然有很多程度是这样，但是我们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，帮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，帮助那些是被边缘化的人的同时，我们也告诉他福音的其中一个就是，神创造你，你不是一个没有用的，神要用你，所以你不要只是坐在那里领受我给你的东西啊，而是神要你参与在这个事工里，你自己也要做一些事情的。于是乎，虽然那个十二门徒的不羁，但是耶稣还是要他们去做一些事情的嘛，对吗？啊，他们一开始做的不好，后来不是越做越好了？啊，因此与人同工就是这个概念，为人做工是一个模式，当然还不足够。同时，我们怎么可以英文说 empower， 对吧？就是让对方知道你有能力，不单只有能力，而且神就是要使用你，你先帮助自己然后帮助别人啊，与人同工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与人同工呢，到哪里去了啊？与人同工这里我讲一个例子哈，那就是使徒行传的。不但使徒行传你有没有看呢，使徒行传里面呢有一个不是第一层次使徒的名字，但是他是第二层的啊，就是这个人叫做巴拿巴啊，经常出现的。他第一次出现应该是在第五章，就是使徒们在耶路撒冷，然后呢有个巴拿巴，他是一个好人又有钱，他将他的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，捐给教会，然后其他人也跟着他一样，他们就开始人民公社，就大锅饭。一起了，都卖了东西，都给了教会了，是吧？那巴拿巴，然后呢，巴拿巴在第九章又出来了，就是扫罗啊，扫罗不是迫害教会，然后呢，去大马色 的路上，然后耶稣向他显现，他就瞎了啊，然后后来他就信主了，信主之后，他从大马色传福音被人赶走了，他就逃到耶路撒冷， 第九章他去了耶路撒冷，然后耶路撒冷所有人都怕了他，因为在耶路撒冷上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是来迫害将信徒抓了去坐牢或者是打死的吧。所以扫罗回来了，他还说自己是基督徒，谁敢信啊？他不就是无间道吗？就他来了就要暗中说自己是基督徒，然后查到我们所有的住宿，将我们一网打尽啊，很难免去有这样的想象的啊。不过有一个人就是巴拿马啊，巴拿巴呢就带着扫罗将他带到使徒们面前，给他说好话，他是我们的弟兄啦啊，他是神所拣选向外邦人啊传福音的。好，那耶路撒冷教会就接受他了。然后保罗这个家伙呢，他为主火热，但也有一点癫狂哈。于是在耶路撒冷，他就出去跟犹太人辩论。那当然了，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可以雄辩的这个辩论家嘛哈。他有犹太人的背景，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。于是乎，所有的犹太人都辩不过他。不过他还没有知道，传福音只是辩论是赢不了的。因为你赢了那个辩论，还是输了那批人，于是乎所有的犹太人就要杀这个保罗，这个保罗又要逃了啊！那第二次逃亡就去了大树，之后就听不到保罗了。再有保罗的时候呢，就又跟巴拿巴有关的。到十一章的时候就讲啊，这个耶路撒冷的信徒哈，因为受迫害，所以散居到各个地方，来到有个城市叫安提阿。在安提阿那里呢，就开始向一些犹太人传福音，然后呢他们不大听，就向一些外邦人传福音，外邦人竟然就信主了啊。于是就开始有个教会，安提阿教会，但是没有牧者，他们自己宣教成立的。这个风声就回到耶路撒冷的总会里面，就听啊，什么什么安提阿什么地方有外邦人信主，外邦人都可以信主的吗？当时他们还在辩论这个问题啊，因为彼得啊刚有那个异梦啊，所以他们还在想到底这个外邦人可不可以信主啊？那你要派一个人去看看什么事情，于是就派了巴拿巴跑到安提阿那里去啊。他的任务就去辨认一下到底这里是不是真的有人信主啊。他去了那里看了一下，是真的，而且圣灵也是圣灵，不是邪灵啊。于是他就留下在那里牧会，牧养这个新的教会。而在牧会的时候，他就跑去大树将这个扫罗给叫了过来。为什么叫他过来呢？做他的徒弟。巴拿巴就是等于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了，来了个学徒传道人扫罗跟他一起。当然扫罗好了，对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扫罗不是要神拣选向外邦人传道的使徒吗？但他没有机会，现在有机会了，因为安提阿教会有外邦人。巴拿巴就将扫罗带来。然后呢，从十一章又跳到十三章了，使徒行传十三章又有一个很出名的事件发生，就安提阿教会的这些领袖在一起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就跟他们说话，我要差你们去宣教，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啊。于是呢，使徒行传里面第一个宣教团队就形成了啊，圣灵要差巴拿巴与扫罗成为第一个宣教团队去宣教，他们就去了。这样呢，就成为我们今天说保罗的第一个宣教旅程。但其实不是保罗第一个宣教旅程，是巴拿巴与保罗第一个宣教旅程。宣教旅程回来，很多地方都信主了，很好。对，有些外邦人信主了，又出了问题，因为外邦人信主之后要不要行隔离啊？犹太人觉得需要，但外邦人当然觉得不需要。保罗他也觉得不需要，于是保罗巴拿巴就到耶路撒冷的总会那里去啊。汇报给使徒听，我们看到这些外邦人都信主了，神不偏犹太人或外邦人，但是他们是外邦人，没得要行犹太人的隔离，为什么必须要呢？我们用今天的话语就是因信称义嘛，不是因你有没有受隔离的。于是呢，他们开了第一个基督教的大会，耶路撒冷大会，结果呢通过，一致通过，好，外邦人不需要受隔离。那在那个时候呢，保罗与巴拿巴又要去第二次旅行了，这个是第十五章，但是去不成，我不是是去成了，但是没有一起去，为什么？吵架了啊！基督徒领袖也吵架，很可惜也会啊。不过其实是好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吵架？因为一个人巴拿巴呢，就要带马可一起去， 保罗说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一次的时候已经带了马可去了，但是他半途而废，去了第一站之后就逃了，做了逃兵。保罗说做逃兵的没下一次，太麻烦了。那巴拿巴这不是唉，多给一个机会嘛。为什么巴拿巴这样？其实他的名字很有趣，十一章的时候就说巴拿巴是一个好人，但是巴拿巴的名字他就是劝慰之子的意思啊，他很有爱心的去帮助别人啊。那于是乎他们分道扬镳了，保罗跟希拉他们就去第二次旅行，巴拿巴就跟马可啊。那使徒行传里面没有怎么说他们去哪里，但我们知道最后巴拿巴还是对的，因为如果他没有带马可去，今天我们看的不是马可福音，对吗？啊，到后来也是啊，保罗再提到马可的时候都赞许马可，啊，保罗也知道巴拿巴还是对的啊。当然保罗也没有错啊，他第二次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啊都是很成功的。在整个例子里面，我说巴拿巴为什么，就是他愿意去带携这些年轻的同工一起去做，别人都不喜欢跟扫罗一起同工啊，对吗？好麻烦，虽然很聪明很能辩论，但是经常带麻烦来给我们，他逃命我们怎么办呢？啊，或者是马可，你看马可因堕逃兵了，你还给他一次机会，给他再有机会去逃干嘛呢？啊，但是巴拿巴就很有耐心，很愿意慢慢的带领这些年轻的同工一起去走这条路。所以呢，宣教施工除了为人做工，你还要与人同工，与人同工要付出很多的，是你的耐心啊。时候可能巴拿巴心里面也非常急啊，这个人怎么这样子的，哎呀岂有此理，我自己做还不容易过跟你一起做。不过因为他有耐心，所以可以带出一个大徒弟保罗来，还带出一个小徒弟马可来。我看带一个出来已经很成功了，是吗？还有两个，哇，这啊，亏得巴拿巴有他啊，不要小看他，不要只看彼得保罗，对吗？OK 啊，与人同工很重要，我要与人同工。最后一个，与人同行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降世为人，他没有厌弃罪人，却选择了与人同住同行。道成肉身的事工呢，是与人同行的事工。他选择留在那个社区，成为社区的一员，表示愿意服侍群体，跟他们同甘共苦。有时候事工不是事工，事工只是同行陪伴。刚才不是讲了这个泰国的这个小夫妻传道人吗？我很佩服他的一件事，就是他们搬去那个地方住了。你知道这个不是他们出生的村子，他们俩来自泰国不同的城市里啊，他们都去读完神学院，都拿了这个学士学位。按照泰国的这个学历的话，他们都是高等知识分子啊，他大可以去大城市里面牧大的教会。但是他们感觉神给他们的负担是去这个山区的农村里，他就去了。那去了那里，他们去那里不能搭一个自己的别墅在那里住吧？有没有开跑车去啊？没有了，他们就跟他们住的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租子搭起来的屋子啊。他们也那里种地啊，有些会有没办法奉献金钱的，给一只鸡啊，给几只蛋啊，给他们，就是他们的生活了啊。他们也要吃很多苦了。你看有小孩子，我们去的时候，这个是我怀的第二胎了。所以你有小孩子，你就要想了，哇，我在这里受苦可以，我的小孩以后长大在这个农村里，我愿意吗？什么叫与人同行？就是这个，你不一定要做什么，但你住在那里已经代表了一个东西，对吗？啊，我们去宣教也是去一些流动性很大的地方呢，很多人都看到有宣教士来，他一开始不一定很高兴的啊，宣教士来了，他说一开始来看到我都会说啊，你来了，好，你来干嘛呢？你来多久？什么时候走？因为很实际，很多人来，很多人都走，对吗？那所以你会在这里有多久呢？啊，你是不是真的跟我们一起的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。如果他不可以感受到你是与他们一起陪伴在一起啊，你是一个另外的，那就不行。那像耶稣这样啊，如果他来到这个世上，别人看他的门徒看他，不是就是 他们老乡的其中一个的话，那就太特殊了啊！他就白天在加利利的村庄走来走去，到晚上你们在这里啊，拜拜，上去了，在天上休息一下，洗个澡很好，明天再回来加利利吧。那不行吧 ？OK， 所以与人同行就是另外一个模式。只要你不知道，不要只是为他们做什么，也不是只是与他们做一些东西，而是我就完全投入在这个地方，我在你们人群里面，我是你们的一员。而有时候就是福音的工作是慢慢的在同行里面出来的啊。这个最后一个例子啊，这一刻我们在德国就有很多的年轻的学生，其中有一个中国出来啊。是东北的女孩啊，她也很棒，读书不错啊，人也很漂亮。然后在那里呢，读大学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德国帅哥啊，郎才女貌，两个就谈恋爱啊。然后呢，毕业之后呢，分别找工作就结婚了，那就是非常可爱的一个故事。然后他们结了婚之后呢，多不久呢就怀孕了。啊，很开心是吧？因为小夫妇生活也不错，都有知识，结了婚也有孩子了，多好啊！但是呢，可惜就是在这个时候呢，开始他们的噩梦才开始。他们噩梦开始就是因为这个女生啊，她开始有些很奇怪的行为，包括呢猜忌别人啊，然后呢，她的老公说有一次她自己冲到马路上，差点给车撞了，她老公要将她带回来。那后来呢就带他去看医生，就发现原来这个女生有精神分裂症。精神分裂症是先天的，但是呢一般有潜伏期，到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开始发，有人早有些人是晚。如果你知道的话，你吃药可以帮助你过一个正常的生活，但你没有药物的话，精神分裂症就是经常有幻觉幻听。那这个女生因之前都不知道，但是因为怀孕了，又令到身体的荷尔蒙有很多的副作用，然后她这个病就出来了，她一出来又不得了，很厉害啊！结果呢，就要住院去接受这个治疗，吃药啊，住在精神病院里面，也吃药也不能吃的太多，因为也怀孕，对吗？啊，所以她要一直吃药啊，在精神病院里，直到她分娩，生了孩子之后，医生说可能会好一点。在这段时间里面呢，他的家人就来了，他妈妈过来陪伴他，然后他的妹妹来过，他的弟弟也来过啊，后来他的爸爸过来，因为签证只是几个月就到期了嘛，所以都轮流来，然后我们弟兄姐妹也认识他啊，也是轮流去探望他，但是也有被误会的，因为他有时候在猜忌的时候，他觉得有姐妹是要害他哈啊，那等等，无论如何到他。生孩子了，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女儿，很开心，就觉得啊，应该一切都是非常美好，终于我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，出院了，孩子生了啊，我有药控制了。但谁知道在那个时候，她的这个 nightmare 啊，她的这个噩梦才继续啊，因为她的丈夫啊就跟她离婚，而且呢带走了孩子。从某一个角度你可以明白哈，她的丈夫他不太理解，他就觉得你是有一个精神分裂症的女人，然后我的孩子跟着你不知道安不安全啊，所以等等等等。但是对这个女生来说，她一下子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她也重新又抑郁症啊，她又停了吃药，然后病又发，恶性循环。然后老公带着女儿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，她要去看也要很远，她要去申请去看女儿都要有很多法庭的手续等等等等等等。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很长的时间，我们弟兄姐妹知道这个事情，认识他们呢，都跟他们家去探访啊，帮助啊，但是没有什么办法的，因为这个病啊没有不会好，然后她丈夫要离婚，也没有人可以阻止她改变这个事实。我很记得就是到了有一年的春节了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她的爸爸来探望她，轮到她爸爸。然后呢那段时间他比较好的他两个都心情的比较好一些，我们说诶，春节我们教会有春节聚会，你们一起来啦那么我们春节聚会一般都是喜气洋洋有主日崇拜，主日崇拜之后呢有吃饺子啊，或者是有一些一什么节目可以看啊，三聚半啊，你知道都是这些春节的啊那我们是下午聚会的，于是我们就等他们了。 聚会崇拜我讲到完了之后，我就看，因为我看不到那对妇女，我看今天没来，本来说好嘛。那么到崇拜完了之后呢，我就问一个知情的姐妹，她怎么没来？她说，哎呀，你不知道牧师昨天晚上那个姐妹她又病发，所以又入了精神病院了，所以我看今天她的爸爸不来，谁还有心情来，特别是这些喜气洋洋他家里面出了这个事。我说哎呀，真的这很惨啊！我的打电话给他的爸爸，你怎么样？你他说啊，我啊不来了，我也吃过了，什么都不需要啊。那在那个时候，我就也有感动，就觉得说他们这么惨，我在这里过年当然是很开心的，但是你想，你认识有这样的一个家庭出了这个事情，我的还有什么心情去那么开心呢？然后就跟师母说，不如待会儿我们去探望他们。那我们的崇拜之后的聚会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先有新春有些节目，然后牧师短讲讲个福音信息，然后就吃饭，然后说我讲完我的信息，我们就拿一些食物去啊。那因为吃饭的时候我们不在，弟兄姐妹他们搞定啊，那么我们也告诉他们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就拿了食物去那个家。到他的门口，他住那个 apartment 然后他在一楼，窗户都没有灯的，好像已经睡觉了。看看，七点钟都还没有到，没得那么早睡觉啊。打电话说我们来啦，他说、我睡觉啦，你们不用来啊。那我还是很坚持，就到你门口了，你开个门，我将食物给你都可以。他开门，我们进去，我记得里面一阵烟的味道。他是在抽烟，心情也非常的恶劣啊。但是我们将食物给他，告诉他这些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意，大家一起过年的啊。然后呢，我知道这个年呢你很难过。他说是，他说去年春节在东北包饺子很开心的时候，就有电话来说女儿进了医院，结果呢年过不成了啊，有这样的东西。今年觉得好不容易熬过头，好像可以过一个好的年，结果还是这样。我只可以跟他说，我也没有答案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你，我们可以的只是陪伴啊，为你祷告，在你这么困难的日子里啊，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跟你们在一起，与人同行，就是这样。虽然很多时候你们都会让人觉得，哎，问题都可以解决的嘛，你去找牧师就行啦，找传道就行啦，找宣教师就行啦。我再告诉你，牧师、传道、宣教师也是一个人，有很多事情是没办法的。如果有办法呢，这是上帝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。但还好，记得吗？神没让我们做上帝，是好意，神只让我们做人。所以做一个人，有时候我们可以帮人家做一些事情，为人做工。有时候我们要教人家一起去做一些事情，与人同工，也有时候我们只可以陪伴人家一起走，与人同行。这个也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所做的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，但是他也拣选了同工，有门徒与他一起同工，他也拣选我们，让我们参与在他的宣教施工里面。最终最重要的也是他是亲自来到这个世上，与我们一起成为一个人，在这个世上经历所有人都要经历的一切。有时候他不是只是解决问题，而是他要与我们同甘共苦。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三个模式：为人做工、与人同工、与人同行。祷告吧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好榜样。你本来可以在天上无忧无虑享受天上的宝座、天上的美好，但是你看到我们的需要，你不忍看到我们在罪恶捆绑之中，你甘愿来到这个世上，你为我们而死，你也与我们一起的做工，去将这个福音传遍，同时你甘愿与我们同行。以马内利，神与人同在，神与人同行。感谢主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去讲宣教的时候，不是只是一些理论，而是我们要看到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，我们要愿意为他们做一些事情，甚至是牺牲自己。同时我们也要看远一些，我们要看到这些都是主你赐他们有特殊的一些恩赐的人 啊，你不是只是希望他们做受益者，而是他们要可以起来为自己的、为别人做一些事情。最后也求助你帮助，让我们有耐心、有爱心，在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有时候不是要找一个办法，而只是要愿意去与那些受苦的人同行。求助你帮助我们，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